大家好，欢迎来到第537参考信息。今年为了促消费，呼吁多年的中小学春秋假突然落地，多地第一次秋假真给旅游业带来了惊喜。上周起，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含孩量飙升，指定日的门票被抢到售罄，热门项目排队100分钟起，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浙江的邻居。今年浙江在全省推广春秋假，预计上迪这波客流会持续到本周。温州、金华、衢州、舟山等地陆续迎来秋假，上迪依旧是爸妈们的首选目的地。也有家长因为抢不到上迪的门票，改变策略去周边的乐园，照样排队排到怀疑人生。携程数据，截至10月22日，出发日期在11月12日至16日，出发地为浙江的亲子机票订单同比增长 314%， 热门的目的地是北京、西安、成都、广州、重庆等地。四川也是首个中小学秋假，官宣之前，成都飞多个城市的机票还是典型的淡季低价，但等到了秋假官宣，机票价格瞬间暴涨数倍，跟五一和十一不相上下。九寨沟景区紧急预告，11月13日至16日的门票已经全部约满，每日涌入的游客超过4万人次。酒店价格同样飙升，广东佛山迎来首个中小学秋假，不少家长计划带孩子去省内热门的长隆系旗下乐园，发现长隆多个酒店11月11日至17日全部爆满，在第三方渠道好不容易抢到一间房，被告知要加价1400元，难以接受。新疆乌鲁木齐首次试行中小学放雪假，日期是12月1日至5日，连上前后的周末一共有9天。期间6到18岁中小学生可凭户籍地或者住址为乌市的身份证件，在阿勒泰将军山、可可托海、吉克普林、青格里狼山国际滑雪度假区免费滑雪2天。去哪儿平台数据，预计从11月27日到12月7日，自乌鲁木齐出发的机票预订同比增长 45.3%。今年的中小学秋假还是官宣的太突然，旅游业原本主要精力放在淡季促销与双十一核销，对秋假没怎么重视，结果这股流量大到出乎意料。突如其来的秋假让不少家长焦头烂额，孩子出游大多数情况都要看家长是否有时间和能力陪同，这就首先要解决家长的休假问题。如果家长休不了假，孩子的看护依然是问题。对此，先行先试的浙江已有探索。杭州今年推出了春假免费托管服务，绍兴也要求各地充分发挥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中心、儿童之家等场所和学校的优势，在春秋假期间开设春令营、假日营等。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还有很长的产业升级，还有挺多的卡脖子技术没有攻克，所以谈消费驱动替代生产驱动为时尚早，这个说法有道理吗？泰蒙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和执行董事长单伟健认为，两者并不冲突，不是说你要在所有领域都变成全球第一之后才去消费，要等到造出国产二纳米芯片和国产民航发动机之后再去消费，没有这种道理，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必然关系。作为投资人，单伟健的泰蒙集团掌管550亿美元投资基金，被称为亚洲小黑石，近年来抄底王健林，获得珠海万达商管的控制权。作为学者，他曾在沃顿商学院任教六年，创办学术期刊《中国经济评论》。作为作家，他五年出版了3本财经类的畅销书。近日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单伟健表示，既然外面的市场变得困难，那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这是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够持续。他一直呼吁中国应该由投资出口驱动型的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对于近年来老百姓收入增长下降，存款意愿增加，单伟健认为主要是家庭资产负债表缩水，尤其是2021年之后就觉得穷了。但他强调，中国比日本的条件好得多，现在基本稳定下来，经济还在持续增长，又有这么多居民存款，向消费方向的转向是有基础的。他还呼吁提高工资水平，阻止低成本的恶性竞争。他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过度竞争，因为我们生产成本比较低，所以把价格压得非常低，大家竞相压价。我们有100多家电动车公司，真正盈利的2-3家，大家都不赚钱。搞电池、光伏也是这种情况，我们不能总在低成本的范围内徘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朱天近日对于15规划建议中对如何有效扩大内需、提振国内消费和投资进行了深度的分析和解读。他指出，过去三年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开放以来其他时候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核心差异在于名义 GDP 增长率已连续三年低于实际增长率，这一持续通缩现象在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在全球来看也极为罕见。 现代社会采用法定纸币制度，政府可通过货币发行、举债等手段调控经济。出现通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除日本外的主要经济体不仅未出现过连续三年通缩的情况，连续两年的情况也未曾有过。中国连续三年通缩必须引起高度关注，他认为经济的病根是房地产下滑，建议由中央财政给每人发3000元的无限制消费券。关注两起比特币大案的进展。11月11日，6万枚比特币洗钱案主犯钱志敏被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判刑11年0.8个月，帮他洗钱和逃匿的马来西亚同伙林成福被判4年11个月。英国有过半自动释放的规则，普通确定刑期罪犯服刑过半后可转入社区监管。不过钱志敏曾用假护照入境，外籍服刑人员服刑过半时通常不会像本地犯那样直接带牌回社区，而是由监狱移交至内政部的移民拘留，等待驱逐或者庇护和人权上诉的结果。洗钱犯罪在英国最高可判刑14年，此前量刑听证会上，控方给出长期逃避、明知警示仍继续、跨境实施、制造或掩饰证据等情节，主张在10年起点基础上上调，在认罪折扣上，控方称钱志敏在审判首日认罪，通常最多减10%。辩护人也给出各种理由，比如钱志敏患有糖尿病需要治疗，因为英语水平有限而在羁押时感到非常孤立，羁押期间努力学习英语，还是英语学习小组的教学助理，是模范囚犯，并提及钱志敏开庭即认罪，为法院节省了大量时间，也节约了大量公共行政经费。9月29日，原本打算抗辩所有指控的钱志敏戏剧性的开庭即认罪，原定12周的庭审进程直接进入量刑阶段。庭审原本安排了2名中国办案警官到场，另有近20名中国受害者和其他证人在中国法院等待远程作证。这些安排是在中英司法合作框架下实现的。而钱志敏方面看到控方证据充足，加上共犯助手温检已经被判刑80个月，认为几乎没有胜算，于是改变了应对策略。本案的资金来源是2017年天津蓝天格瑞电子科技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超430亿，受害者近13万，遍及全国。根据英国的犯罪所得法，如果有人主张被政府冻结或拟没收的资产原本属于自己，可向英国高等法院举证提出受偿申请。钱志敏认罪之后，英国控方10月25日提出制定赔偿计划，22日允许蓝天格瑞受害者向英国高等法院举证登记，证明自己是受害者，与涉案资产存在关系。10月30日，天津河东区财政局蓝天格瑞案清退工作组提醒未登记确认的集资参与人核实确认，时限到年底，此次核实确认情况将作为清退资金发还的依据。近期的暴涨让这6万枚比特币的市值超过480亿，从2017年的每枚1000美元涨至2025年的9万多美元，超过了中国官方公布的涉案金额。因此本案值得观察的特别之处在于受害者是否能够获得全额赔偿，甚至还能有所收益，以及增值部分是否也应该归属受害者的争议。涉电诈和洗钱被美国起诉的柬埔寨太子集团首度打破沉默，否认与诈骗案有关，声称指控毫无依据。上个月，美国司法部对陈志提起刑事指控，指控其强迫被贩卖的工人在柬埔寨进行网络诈骗。太子集团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并宣布查没其12.7万枚比特币。11月10日，陈志委托的美国律师团向法院提交动议延长索赔期限，辩称指控严重错误。美国政府未提供证据，将被扣押的比特币与诈骗活动直接联系起来。律师团称，大部分被扣的比特币是在2020年12月 Lubian.com 黑客事件中被窃取的。这批比特币在黑客的钱包中闲置4年多，直到美国政府发起法律行动时才重新浮上台面。这个说法来自陈志案发后币圈业者交流讨论和推演分析出的比特币被查没的可能路径。11月9日，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 Lubian 矿池遭黑客攻击被窃取巨额比特币事件技术溯源分析报告，回顾2020年12月29日隶属太子集团的 Lubian 矿池发生的攻击事件，当天总计127272.0695316枚比特币被窃取，当时市值约35亿美元，如今已经超过130亿。报告分析，攻击的突破口在于矿池的比特币钱包地址私钥生成存在伪随机数漏洞， 该算法仅依赖32位二进制随机数，而非256位标准，导致其私钥仅需尝试约 42.9 亿次即可暴力破解，理论的破解时间仅约 1.17 小时。报告指出，这批比特币被盗之后，在攻击者被控制的地址中沉寂长达四年之久，几乎分文未动，显然不符合一般黑客急于变现追逐利益的行为，更像是一场由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的精准行动，直到去年6月才被转移到新的钱包地址中。报告称，美国政府或早在2020年就已经通过黑客技术手段窃取了陈志持有的 12.7 万枚比特币，这是一起典型的国家级黑客组织操盘的黑吃黑事件。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我国唯一的负责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的专门机构，还发表过台民进党当局资通电军黑客组织网络攻击活动调查报告、西北工业大学遭美国 NSA 网络攻击事件调查报告等。2020年比特币被盗后，陈志及太子集团曾在2021年初、2022年7月多次在区块链上向黑客喊话，希望归还并愿意支付赎金，但均未收到任何回复。目前陈志本人仍在逃。反诈误伤越来越多，干扰到普通人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了。近日，一名医生在问政湖南平台反映，其移动手机号莫名被涉诈停机，关停20多天也未能复机，无法联系病人，对其工作生活造成了极大困扰。当事人杨女士和丈夫都是怀化园林县一家医院的医生。10月12日，其丈夫在手术台做手术时，手机号突然因为涉诈被停机。营业厅说，由于手机号归属地为长沙，园林的营业厅无权处理异地号码，需要本人携带无犯罪证明到归属地办理复通。他们通过中国移动 APP 线上申诉，预留了杨女士的手机号，然而杨女士的手机号也随即被关停，理由是使用异常。多次申诉之后，一位10086客服回复称，停机或许与杨女士打电话频繁有关，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暂停其通信服务。杨女士解释称，频繁通话与工作性质有关，她要与病人联系。另一位客服则称，其手机号被系统模型监测到是终端异动类型的模型介入，属于涉诈治理停机，无法线上复通，需要本人前往指定的两家长沙线下营业厅。杨女士难以接受，我在园林工作，手机号莫名被关停，并非我的过错，那往返长沙的路费、请假期间的损失该由谁承担？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多次致电长沙移动客服，发现不同客服说的复通规则不同。一位客服说，涉诈治理停机需提供公安证明材料，完成二次实名认证，在入网地自营厅办理线下复通。如果是公安要求关停的，需提供公安证明材料、公安同意复通的材料。若是模型识别关停的，则无需公安证明材料。机主本人到营业厅学习反诈法律风险告知书后，签订高风险号码停机复通承诺书即可办理复通。另一位客服则称，凡是涉诈停机都需要在公安部门开具无涉案证明之后，再到归属地营业厅线下复通。为何不能异地办理，以及系统模型判定后是否还有二次人工复核，正式停机之前有多少处理时间等问题，客服都说不清楚具体的规定。停机26天之后，杨女士丈夫终于收到了10086的短信，提供了线上快速核验的途径。目前手机号已复通，而杨女士还没有获得线上办理渠道。一位律师近日在山东东营建行取款40000元，被柜员反复盘问。央视报道后，不少网民感同身受，说自己也有类似的遭遇。11月3日，律师周小晕在东营出差，因为朋友结婚，决定取40000元的现金。柜员连续追问他取现用途是什么，具体是买什么，上个月的某月某日有个叫某某某的人给你转了若干元，这笔钱是什么。周小云说，根据央行规定，低于50000元没有义务说明用途，对方却称我们这里规定取现10000元以上就要说明用途，否则无法取现。周小云拒绝透露更多私人信息，银行报警，半小时后又称无法联系到警方，并突然转变态度称可以取款。面对一系列波折，周小云最终放弃了取款。周小云认为，银行严重侵犯其隐私权，先默认每个储户都是犯罪嫌疑人，然后要求储户自证清白。即使是犯罪嫌疑人都没有自证清白的义务，而是公诉机关举证证明其犯罪。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也表示，不能以反诈为由对用户隐私权，包括个人财产信息等进行检测和监控，可能会侵害用户基本权利。那到底是谁规定的？ 银行称柜台取款10000元以上要核实用途是东营市反诈中心的要求，而反诈中心则称取款是否询问资金用途和他们无关，是银行自己的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多地银行，都说取现时会询问资金用途。一位国有大行业务主管表示，公安局要求超过10000元客户扫码登记，超过20000元还要加柜面手工登记。对不符合常理或者前言不搭后语的，银行会进一步询问，并设置反诈扫码确认环节，让用户直接查看警方风险提示。还大倒苦水，客户取现时按照诈骗团伙教的方法应对询问，钱取走被骗了，责任却要我们担。周小云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理解并支持反诈的初衷，但各级基层银行不能层层加码，建议加大源头治理，精准防控，勿让反诈误伤普通群众。央视新闻评论，反诈的网应当精准撒向犯罪分子，而不应轻易困住普通的老百姓，需要相关部门完善制度设计，既要保持反诈力度，也要通过更精准的模型、更畅通的救济渠道，在风险防控与公民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让反诈工作既有力又精准。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